其实我谢谢大家才对哈，谢谢感谢大家谭牧师邀请我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很久没有练习我的赶谱了，有没有听过赶谱啊？像个人讲普通话哈，好久没有操练，所以今天有一点紧张了。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哈。神，我们感谢你，你造就我们，让我们可以来认识你，可以有很多的福分，我们可以来亲近你，可以跟你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主啊，借着今天的经文来引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的是好好的珍惜你给我们的这些福分，让我们尽好一个做信徒的一些的本分。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给我们鼓励。祷告奉主耶稣的名。Amen。 我看看大家年纪都不同的年纪都有哈。那在我们那个年代啊，那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读书的？很多人都有机会，但是了，我教会的就不一样，他们很多人其实他们那个年代没有机会可以读书，很多人读到小学他们就不可能再读大学，虽然再念中学没有可能。为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还要去早一点出来打工了，他们父母可以只有能力可以供他们读完小学，然后他们就出来打工，然后呢就要去帮这个打工来帮助家庭的开支，然后还要供自己的弟弟妹妹去念书。在我教会那些人，他们很多都是来美国读大学，在他们那个年代很不容易的。很多人他们呢暑假都一定要出来打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学费就是靠那三个月那几个月在餐馆里面去打工赚回来的，那些才赚回来，才可以让他们有钱去交学费，很不容易的在那个年代。但是如果当我们再看我们的小孩的时候，再看我们的儿女的时候，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幸福？他们由政府去给他们免费的教育，他们去读大学的时候吃住需不需要忧愁啊？不需要忧愁，不用自己去找 part time 工作。但是你没发现他们是不是一定会感激你啊？不一定的，他们不一定会感激你，他们甚至 会埋怨你，为什么你要逼迫我啊？读书很辛苦，你还要逼迫我读书，他甚至会埋怨你。我们会不会有种感叹一声，就是说觉得身在福中不知福了？他们真的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不会珍惜他们现在有的机会。今天我希望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也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其实做信徒啊，我们是很有福气的，很多的福气，但是我们会不会觉得会不会 也会身在福中不知福，转过头来还会埋怨神？第一个福分是什么了？信徒福分就是我们跟神呢，其实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很亲密的一个神人的关系。不觉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可以亲近神是一个福分呢？大家有没有察觉到了？就是如果我们去对比以前的以色列人，以前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见神的时候，他们要献祭给神，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限制。第一点有限制，他们要去哪里去见神呢？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去圣殿去见神了，圣殿在耶路撒冷啊。然后他可以自己去直接跟神献祭啊？不行的，他们要透过祭司去跟神献祭哈。就算是最身份地位最高的那位大祭司，他可不可以随时我想进去祭司所见神就可以进去？不行的哦，对不对？他不能的，每年只可以去一次，而且去的时候还要预备好。要带什么东西啊？带赎罪祭的血进去。所以有一个传说是这样说的，如果这个大祭司进去祭司所的时候会做一个预备，就是脚上面绑一条绳子。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犯了罪被神击杀，他死在里面，谁可以把他救出来？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吗？哇，如果大祭司都死在里面了，谁可以救他出来？没有人可以敢进去的。所以呢，有一个传说就是说他们都会把那条绳子进去，然后他死掉在里面被神击杀了，就可以人拉他出来，就有个传说就是这样说的。 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有个很好的福分啊。大家这个对不起，我这个版本是和合本的啊。刚才你们念的是新译本哈、啊，那我们再念一次和合本哈、啊。我们一起来念哈、啊，同声来念，预备一起。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信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们现在已经有耶稣作为那个赎罪祭，他的血已经洗净了我们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我们的中保。什么叫中保呢？这简单来说，中保就好像一个中间人这样子，就把我们跟神中间的一个中间人。这个经文呢，他用幔子来比喻耶稣的身体，意思就是说耶稣他牺牲了他自己的性命为我们而死。就好像我们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纪念耶稣基督，我们都会说这个饼是象征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擘开的。耶稣的死就打通了这一条啊，神跟人之间的这个隔膜，他打开了一条怎么样的道路啊？又信又活的道路。信是因为从前从来没有的，又活是因为这个道路可以使人得生命。所以耶稣说，我是什么？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人才可以到神的那边去。我们就是有这个福分，你晓得吗？我们有这个福分，更胜过做大祭司了。大祭司还每年可以再去至圣所一次，还要带很多的东西。但是现在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赎罪祭，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那里去。在基督教开始之前呢，在这个宗教改革之前，普通信徒晓得是不能读圣经的。在宗教改革之前，只有神职人员可以去读，只有他们可以去讲解圣经，只有那些神父才可以去学神的话语。而当时候圣经是什么语文呢？拉丁文。普通人会读吗？不会，普通人都不会读。有一个人呢、啊，在英国有一个人，他叫丁道尔，丁道尔他就自己就去翻译圣经，他就翻译一本英文的圣经，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被教廷烧死了。当时候的人可不可以直接跟神认罪啊？不行，他要透过神父去跟他告解。现在呢？现在我们有谁他家里面有超过一本圣经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拥有的都不止一本圣经，连小孩都有一本啊，他也举手了。我们现在拥有的圣经都不止一本，你知道晓得这个是多辛苦的事情吗？以前的人没有自己语文的圣经，他只可以看一本读不懂的一本圣经。现在我们很幸福，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不用透过什么神父，不用透过牧师、传道人，都不需要。还有，大家有没有听过基督徒去朝圣？有没有听过基督徒去朝圣？我没听过，对不起。我听过天主教徒去朝圣。啊，马丁路德当年他当这个天主教的那个修士的时候，他也去朝圣。但是我没听过基督徒去朝圣的。为什么呢？看看一段经文哈。在这个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里面，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基督徒不需要朝圣了，你晓得吗？随时我们都可以敬拜神，随地我们都可以敬拜神，而且我们是神的殿，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面，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用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所以神在哪里？神在我们这里。我们还要去朝圣吗？不需要，我们随时可以来敬拜神，我们不需要朝圣。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要亲近神呢？有两个原因。经文提到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有耶稣基督来治理教会。在21节的时候，他讲又有一位大祭司来治理神的家。所以耶稣基督在哪里啊？他在天上，对不对？ 但是我们也知道他在治理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我们应该都晓得。但是我们要这个头了，他不是一个霸道的头，他是一个可以体谅我们的一个领袖。大家很多人都打过工，如果你的老板啊一点都不体恤员工的辛苦啊，你觉得这个老板讨不讨厌？很讨厌的。明明一天做不完，他就要你一天做完，那你就很生气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这个老板不一样，我们这个耶稣基督不一样。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他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犯事受过试探，跟我们都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呢，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的宝座前，为有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的头是一位会连续我们的一个大祭司，因为他跟我们，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也受过很多的试探，他也曾经成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明白我们。我们的教会有他作为我们的代表，我们有一位这样的中保，所以我们可以放心。他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亲近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哦，就是我们罪的赦免。二十二节他说，并我们心中天然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所以我们都晓得，我们因着十字架，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心中无愧，我们得洁净啊。如果我今天来到其中你们的家去看你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啊？如果谈不出去探访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哎呀，我的家总要，我的茶几要清理一下啊，我的地毯要洗洗了。如果小孩的玩具到处都是的话了啊，我要收起来啊，我也要穿好一点去见谭牧师，对不对？你不会穿一件背心去见谭牧师啊，会那个头也不会碰碰的，你会去整理一下去见他，很大压力的哈、啊。我们来到神面前会不会有压力啊？应该没有压力，为什么？我们的已经洁净了，我们已经打清扫干净，我们已经干净，打扮好，我们可以无愧的来亲近神，可以放松的来亲近神。我们应该不至于受愧，我们应该不用怕来到神的面前。这是很独特的神人关系，不是讲利益的。这个就好像父亲跟儿女的关系一样。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大人物哈，好像看总统的时候，很多拦阻，对不对？中间有个栏杆，旁边有很多的保镖保护着，不能直接去亲近这个总统。但是谁可以直接亲近总统？说看他就看他了。他的女儿可以直接就去见总统。现在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父亲跟儿女的关系，我们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一个这个是很大的权利啊，有权利我们就会说有什么，有义务，有权利就有义务。我们得到那么多的福分，我们就有什么本分，我们要去做啊。所以现在呢哈，我们来讲一讲哈，我们有什么的本分呢？第二个本分，我们就去亲近神。经文继续讲下去，他说：“单纯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就当，这个是很重要的字，就当。其实在原文里面，就当前面还有个所以，所以有因果关系。哈，刚才我们用那么多的福分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啊？我们就要行动了，我们就要去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有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这个权利，我们就应该使用。大家有没有收过 gift card？ 有哈，大家都有收过 gift card， 在美国很多 gift card 这些东西，你会不会收了以后我不用，我藏起来？会不会？ 留作纪念的，收起来不用。我想没有人会收了 gift card 以后不用的，为什么？太浪费了，对不对？人家付了钱你不用，这个是太浪费。你晓得吗？神已经给了我们那么多的福分恩典，就是要你去用。如果神给了这那么多的福分你不去用，你晓得就是很浪费，很浪费。所以神说你要带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就是说我们要真诚的相信神，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就是那么简单。不需要你什么赴汤蹈火，不用，你就是带着真诚的心，有信心，还要亲近神，就是那么简单。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现在有的福分，但是我们会不会好像刚才所说的，我们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而觉得这个是个负担。现在我们可以读圣经，对不对？我们可以直接来跟神祷告，我们可以自由的来教会，没有政府去逼迫我们，我们有自由来的教会。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是福分还是一个负担呢？哎呀，教会那么多聚会要来了，你会不会有种埋怨呢？哎呀，牧师常常说要读圣经，读圣经真辛苦啊。哎呀，要祷告，我祷告一闭上眼睛就想睡觉，会不会埋怨呢？这都是福分了，以前的人没尝过的。这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哎很好的福分，还是说哎呀真辛苦，是个负担呢？我们会不会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会不会我们千万不要等我们失去了这些自由的时候，我们才来懂得珍惜？千万别这样子。我以前听过一个见证，不晓得是发生在文革还是在文革之前。因为在当时候了，我们都晓得那时候你想找一本圣经几乎是没可能的，全都被烧光。然后就听过一个见证，他因为是基督徒，所以他就要坐牢，他在被关在监狱当中，他很想很想很想有一本圣经可以来读，但是没有可能，在监狱里面怎么会有圣经呢？但是他祈求神，而神应允他的方式是非常特别。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他可能比较温和一点，他被人欺负，所以就是被人做要逼他做一些大家都不想做的这个活。做什么活呢？就是洗厕所。他们的那监狱里面的厕所不像我们那种厕所那么干净的嘛，你可以想象哈。但是有一次他竟然在马桶里面找到有一页的圣经。有一页圣经。他起初也不懂为什么有圣经，原来有一个你们叫什么，在监狱里面管犯人的那个叫什么，不是公安的那些叫什么，管监狱的那些好像警察这样的狱长 OK 狱长，原来有个狱长，他不知道从哪里没收了一本圣经，那他就把那圣经就每次去厕所就撕一张出来就当草纸去擦屁股，然后就擦完以后就扔在厕所里，扔在马桶里面。那个基督徒好像发现宝藏一样，他每去他很 enjoy 洗厕所，从此以后他每次去洗的时候都看看有没有一页的经文，他发现了他就把它拿起来用水洗干净，好好的藏起来。他很珍惜每一页的圣经，是这样的珍惜。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自由可以读圣经，我们会不会把它当成一个重担？我们会不会身在福中不知福？我们也试试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其实原来我们发现三个基督徒常常讲的德行，大家晓得是什么吗？三个连在一起讲的，常常第一个是信心，第二个是什么？信万爱。原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有信万跟爱。我们来看看22节到24节，他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刚才讲过了，因为神已经给我们很多福分，我们就要可以真诚的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 继续讲下去，他说我们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然后呢，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免疫行善。原来在这段经文里面，短短的经文里面提到信心、盼望跟爱心。所以讲完啊，我们要有信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以后呢，我们试试看讲这个盼望哈。我们做基督徒有什么的盼望，有什么的指望呢？最重要的指望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再来，是我们最大的盼望。耶稣基督已复活，证明他就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他圣诞之前一节的一直的预言，他会重新再来，他会再来，而且是荣耀的再来。他在回来的时候，他不再是一个卑微的一个木匠，他是什么？他是会以威严大能的回来审判这个世界，他会施行最终的公义，罪人就会受惩罚，我们这些称义的人可以永远的在跟神在一起，活在一个很和谐的和谐的一个新天新地当中，活在荣耀当中，活在荣耀的 永远的福乐之中。而我们的盼望不会落空的，因为神是信实的。所以经文叫我们要坚守我们的指望。坚守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呢？是不是你自然都会做的呢？不是，需要的话就不用坚守了。所以我们要凭着我们的意志，你要撑着。为什么要撑着？为什么要用意志？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其实我们眼前的这个现实往往会令我们很失望。我们今天确实比古人呢方便了很多，先进很多我们现在就懂得去做预算懂得去做计划，那我们的科技也先进很多所以现在的老人家大概可以活到100岁都不是什么新闻的，现在很多人100零几这样子。但是我们可以预备一切，但是发现咦，好像一切都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希望明天会更好，可是明天好像模糊不清。我们所以需要一个东西就叫盼望，我们需要盼望。当我们看的东西是眼前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感觉到很失望。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眼目放在远方，放在耶稣基督，放在神再来的身上的时候，咦，我发现我们就有盼望。要看远方才有盼望。如果我们什么都看不着，只看眼前的东西，我们没有盼望。是关于这个 Florence Chadwick。你看这个照片，你知道他不是我们现代的人了哈。他挺几十年前的一个女生哈。他是一个很有丰富经验的一个长途的这个游泳的一个运动员哈。他是第一个女人可以来回横渡这个英伦海峡的人。他第一个女人来回横渡英伦海峡。哇，我们很难想象哈，英伦海峡。在1952年的时候他就从加州外海大概26英里外的一个叫 Santa Catalina Island 就游回来加州26个 mile。 他出发的那一天呢，天气很多的雾，又冷飕飕的那个天气，他在游泳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艘船陪着他，因为如果有什么鲨鱼有什么意外都有旁边有一艘船可以拯救他嘛，所以只有一艘船陪着他，在他旁边，他妈妈也在船上面。其实呢，他连船也看不到，因为那个雾实在是太大，所以他什么都看不到的，就一直游了15个小时了。如果你从早上9点开始游，游到晚上9点。够15个小时没有？都不够，才12个小时。所以他游了很久，游得跟精疲力尽，他受不了了。他还不知道还有多久才可以到岸。那个海水非常的冰冷，他挣扎，他无法支撑下去。他要求船上的人，你把我拉上来吧。 他的教练他的妈妈也就劝他，你继续撑吧，前面就是陆地的啦，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他没办法，他什么都看不见，他不知道还要游多远才到岸边，所以他放弃。后来船拉上去了，船也开到岸边了，才发现他离岸边才半个 mile。 他说，我早知道我就不会放弃了，如果我看这些陆地就在半个 mile 前面，我就不会放弃了。但是他看不见，在迷雾当中他看不见，他没有盼望，他没有指望，所以他放弃了，他撑不下去。所以盼望给我们很重要，如果没有盼望的人，他看见的是一片的迷雾，他很多的焦虑，可能焦虑他的健康，焦虑他的经济，焦虑他的儿女，他的事业，他的工作，他的亲人会不会离开啊？他的婚姻会怎么样？他很多的焦虑，因为他看不见出路，他看不见有盼望。再说这个 Florence 啊，在第二天他就开了一场记者会，他在会上面说，大概说这样说，他说，如果我当天可以看见这个岸海岸的话，我一定可以撑下去的。两个月后，他证明了自己的话是真的。他就选了一个很晴朗的天日子，他就再次跳出海里面，再去，那就成功了。从那边游回岸边，他终于成功。所以盼望很重要。盼望，如果我们人生没有盼望了，我们没办法撑下去，我们生存不下去，撑不下去。而盼望呢，如果我们有盼望呢，我们人生就有动力了。有盼望的人，当我们看见前面的道路的时候，就不再是一片的迷雾。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神啊，有一位信实的神，一位充满爱的神。我的盼望就是，哇，我们有一位真爱我们的神，他连微不足道的麻雀他也看过。那我们呢？何况我们呢？我们是神宝贵的儿女，他更加的会保护掌管我们的未来。而且神说过，圣愿在我。所以我们如果遇到任何的逼迫的话，我们不用忧愁，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位神会我们伸张正义，会为我们去伸冤。而且他也应许过，他会再来吗？他会再来结束这个世界，他会再来施行审判，他会彰显最终的这个公义，而我们可以跟他永远的在一起，享受永远的福乐。这是我们的盼望。现在我们的处境可能很困难，但是我们看远一点，不要看前面的处境，看神，放在神那里，那我们就有生命的动力了。所以盼望很重要。讲完盼望了，讲什么了？爱心了嘛，对不对？爱心，讲爱心哈。爱是什么东西呢？爱很特别了。爱是必须由一个群体里面才可以去彰显出来的。我可以躲在深山当中去修炼我的信心，训练我的盼望，但是可不可以去修炼我的爱心呢？不行啊，我不能在深山里面去修炼我的爱心，我一定要什么？来到一个人群当中，因为爱心是需要对象，没有对象你爱谁啊？爱自己了，爱自己不像爱啊，这是自私。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对象，要有一个群体去实践我们的爱心，去操练我们的爱心。所以第三点哈，想讲的就是爱心。经文说我们要彼此的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是团契生活的精粹所在。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彼此相顾就是说我们要有实际的关怀，彼此实际的关心。这种关心是要感染力的，有没有发现？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会发现哇，大家都很有爱心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的爱心都被激发出来。谁帮了你忙送什么东西给你以后你会怎么样？你也会爱他爱弟兄姐妹，这种爱心会互相去感染。对，没错。所以呢，我们有个目标就是什么？激发我们的爱心去勉励行善。这就是这个团契生活的这个重要性 重要性所在。大家有没有烧过柴火？煤炭呢、啊？我想大家都试过哈、啊。有没有发现柴火很特别，堆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烧得特别旺盛，但是你把它分开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就熄灭了，它的火就没了。堆在一起，砰，那个火又着起来。你把它分散分散，它也没火。堆起来，喂，砰，它又烧起来。其实我们团契，我们教会也是一样的。我们基督徒在一起，我们的火就会怎么样？砰，好，我们的爱心的火焰就会砰砰就烧起来。但是我们分开，你不来教会，你的爱心会怎么样？在熄灭，一样的。我们必须一起啊，有一个教会的生活，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基督徒走天路，千万别一个人走。不要孤身一人，你孤身一人跌倒没人扶起你。我们需要伙伴。有没有发现做一些锻炼？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一起去做锻炼。做锻炼呢，一个人去做锻炼呢，很快就会半途而废。有没有发现？但是如果一批人约好一起去做锻炼呢，哎，就不会了，你就很有恒心哈、啊，就会。很好的可以做下去啊，一批人做事情啊，一起做呢，哎，就不一样了，特别有活力，特别有动力。但是一个人去做呢，很容易就灰心，没有活力。所以一样的，我们基督徒走天路的时候，千万别以为一个人可以走下去，所以一定要来教会的，这个团契生活是非常重要啊。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啊，那这两个人，我想。至少左边那个你一定认识了吧，他叫 Boaz 嘛、啊、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啊、两个都是来自这个牙买加的、啊、这是 Boaz 跟他旁边那个、啊、那个名字很大的、啊、叫 Blake、啊他在2012年的时候、啊、在伦敦奥运会，哇，两个都创造了历史，两个都拿了奖牌了、啊、一个拿了冠军，一个拿了银牌，两个都拿了奖牌了。他两位都是牙买加人，他其实两个人是一个竞争对手，是不是？不是你赢就是我赢的吗？啊，你跑慢一点，我就赢你的。所以两个是一个竞争的对手哈、啊。但是呢，这个 Boaz 高一点那个 Boaz， 他其实很敬重他旁边的 Blake， 他很敬重他。为什么？他说这个 Blake 是我很棒的训练伙伴。他说过去几年 ，Blake 使我成为一个更好的运动员。他总是与我并驾齐驱，让我不敢松懈。两位虽然也是同时是有竞争的关系处境，但是他们两个互相的敬重，两个互相的彼此的勉励鼓励，在运动场上面变得越来越卓越。我们基督徒之间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一种竞争关系，我们是一种互相鼓励，在爱中成长的一个关系，在爱中去成长。所以呢哈，讲到爱心很重要，爱心可以令我们的信仰更上一层楼啊，可以让我们的爱心不会熄灭，可以让我们的信仰信心都不会熄灭，可以烧得更旺盛。所以经文再继续讲下去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段经文不代表说我们什么聚会都要去，是不是？我们是不是教会有什么聚会我们都一定要去的？有一些教会好厉害的，每天都有聚会的，礼拜一有查经班，礼拜二要什么什么社区外展啊，礼拜三可能要祷告会，礼拜四要什么研经会，礼拜五要有妇女会，礼拜五天啊有主日崇拜啊，主日崇拜后有什么什么会，是不是我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我们都要去教会，不可停止聚会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了啊？我想就看情况啊，我不知道啊，唐牧师的教导是怎么样。那我以前的牧师他的教导是这样子，不需要每个聚会都去，但是。你主日崇拜你是不能缺席的，好，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不能妥协，主日崇拜一定要去，那至少 那后面呢，那至少你都找两个团契的生活啊，有一个团契生活是你在那里可以得到喂养的，你可以得到鼓励的，但是你再找一个地方你可以服侍的一个地方，不要单单去吸收营养，你还要去付出有侍奉的操练。所以啊，至少你去三个聚会，他这样讲啊，这个是给一个建议哈，不是每个都参加，但是也不能只去主日崇拜啊，这样也不够啊，营养不良的。所以呢哈，千万不要停止聚会，好像停了怎么样？他说不，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不要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因为你停止聚会了，会停到怎么样？习惯的，会挺习惯的。你们发现你不去，慢慢就不去了啊！我这个礼拜不去锻炼，下个礼拜就懒了，就停止了，就停止锻炼。去教会也是啊，停一次啊，后来慢慢我们就停了。你试试看啊，一个礼拜不读圣经，之后就会挺习惯了，你就不读圣经啊。很多很多的操练啊，习惯去教会也好，不要停，一停很容易就会挺习惯啊，所以不要停。那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不来教会的人，我们去怎么看待他们，怎么对待他们呢？这段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些的教导哈。我们是不是遇到这些人的时候就说，你为什么那么久不来教会啊？我们应该这样去指责他们呢？喂，好久没看到你了，去哪里去了？是不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啊？这段经文说是什么样？我要彼此什么？劝勉鼓励，遇到他的时候去关心一下他。不是每一个人都故意不来教会，可能他有一些的问题哦，可能刚好他可能生病了，可能刚好他行动不方便了，来不了教会了，车子坏掉，很多可能有很多原因。我们是关心他，鼓励他，勉励他，为什么那么久没看到你了，我们都很想念你了。哦，你听到这一句你就心都甜了，哎呀，我很想你来教会啊，在那边，哎呀，可以，很好啊，教会，你用一些鼓励的说话来邀请他，鼓励他再来教会，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态度，彼此的劝勉的态度，不要骂他们，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心善，彼此的付出，这是我们团契生活的这个精髓，这个就是讲到爱心，信万爱。有人说爱心是三项里面最重要的，不晓得大家同不同意。信仰是要透过群体生活表现出来的，而爱呢，就是我们信徒的一个表征，一个标志，同不同意啊？爱心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标志啊，因为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的教会是个有爱的教会，这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最后做一个总结哈，信万爱。信是什么东西呢？信是过去的经验，万是将来的展望啊，所以万哈，爱是先进的行动。怎么说呢？信，我们信的什么东西啊？信耶稣基督，信他为我们死，信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信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过去的经验，万将来的展望，我们展望在哪里？在耶稣基督再来，在神上面。还有呢，爱是我们先进的行动，爱不是过去的，不是将来，你现在就要去做，不要等了。爱可不可以说我再过两个礼拜再要去爱他吧，现在可以放假一下，不能，你现在就爱，立刻就行动。再可以从这几方面来看，信往上看，看什么？看神。万往前看，看将来的啊。爱或者说往外看，或者说往你旁边看，你旁边你身边的人都是你爱的对象，你凡每逢你遇到的人都是你爱的对象。这几方面做一个总结啊，今天我们学习到的信、万跟爱。还有什么？千万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们拥有了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就要去亲近神。我们千万不要再觉得读经祷告来教会是个负担，其实是个福分，莫大的福分。 如果你不用的话，这是浪费神的恩典，浪费神的恩典。好，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真的是谢谢你，你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每逢我们看见想到你主耶稣，你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的罪付上那么大的重价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用重价所买来的，我们都是你用莫大的爱心去买赎回来，你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恩典，是付出重价而给我们的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好好的去珍惜。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灵修生活当中我们会懒惰，但是求神激励我们，激励我们不要浪费你那么好的恩典，让我们好好的每天去亲近你啊，积极的来教会，积极的来到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的来操练我们的爱心，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的去行善。我们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